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来宾们所分享的真实故事都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长久以来，同性恋都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大多数的人呢，宁愿选择故意去漠视、逃避或者用轻视的态度，以至于很多同性恋者或者是他们的家人都没有办法在社会当中得到适当的帮助。我们今天很难得的能够邀请到远从美国芝加哥来到台湾的袁佑轩教授，以及他的父母袁爸爸袁妈妈。袁教授本人曾经是一个同性恋者，经过神的拯救，如今已经成为神的仆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袁佑轩的生命故事。虽然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袁佑轩教授的生命故事，但是袁教授本身因为语言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的主要访谈内容都是透过袁爸爸和袁妈妈来叙述。欢迎袁爸爸袁妈妈。
谢谢，大家好。
大家好。
先请袁伯伯袁妈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家庭成员现在的生活状况。
我跟袁伯伯都是在台湾念小学、中学、大学，大学念完了以后到美国去。袁伯伯念完了博士跟牙医以后，我们就定居在芝加哥，生了两个男孩，佑轩是小儿子。
所以他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
对。
袁教授小时候在父母的眼中是什么样子？长大之后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佑轩从小就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孩子，又很听话，从来都不会让我生气。跟哥哥呢，从小到大没有吵过架，也没打过架。他是一个蛮重感情的孩子，看到任何人，当然尤其是看到妈妈难过的时候，他也会难过。
学校的成长过程呢，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住在郊区，很少中国华人，在学校他就算是很特别了。加上他个子长得又小，同学都比他高一个头，他又近视眼，他那时候常常会被其他的孩子取笑恶作剧啊。回想起来，他那时候是有一段不是很开心的童年。因为我忙着帮先生管牙医诊所啊，所以我作为一个妈妈就疏忽了孩子的心灵上的需要。
到什么时候您开始知道佑轩他的情况？
一直到了他16岁，有一次是他哥哥告诉我说，弟弟好像有同性恋的倾向。那时候在我们身旁或者是认得人里面从来还没碰到过，所以很害怕，可以说也很惊讶。那时候是他高中的时候，
他跟我们说，当他9岁的时候，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一本黄色的杂志，当时他就很奇怪，为什么不但对女性有吸引，对男性有吸引，对他来说是非常困惑的。
在他九岁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发觉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那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一直到他从同性恋走出来以后我们才有这样子的沟通。
本身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他们一开始会不知道如何跟家人去分享。
对，
请袁妈妈继续的叙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全家都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打电话给一种团体，他们是可以跟你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忙你改变你生活上的一些逆境，每天都要把你的身体里面的垃圾把它清掉，
算是一种心理治疗。
算是一种心理治疗。我带的 Christopher 在旧金山住了差不多有两个月，我们以为就成功就没事了。上了大学了以后他就住校，念完两年的时候就进了牙医学院。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袁伯伯在我们的阁楼上面发觉有一个 video 是那种男性的那个画片，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可能还是有那个倾向。那时候他正好放暑假回家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沉默，到他要临走的前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了，就问他你还是不是。他好像很理直气壮的讲，我就是，我是天生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好在新造一个牙医诊所，等他一毕业这个牙医诊所就属于他的。在我想象之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可能会抛弃这个家庭，也不可能牺牲了这个牙医诊所还有亲情。所以我就想用一个很激烈的方式来跟他挑战，就是要他选择家庭亲属或者去选择那个同性恋的生活。我想他一定会放弃同性恋的生活，因为在中国家庭中父母亲这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牙医诊所让他接手。没有想到考虑都不考虑，他就说他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他生来就是这样，你如果不能够接纳我，那我只好离家。真的是打死我也不敢相信他会这样子对我们说，并且说完了以后也不停下来跟我们商量一下，他就到房间拿了包包就走了。当时我那种痛苦，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全身冰的好像铁一样就僵住了，然后我就倒下来，好像没有办法呼吸的感觉，并且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么羞耻。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的婚姻已经到了没有办法挽回的地步，我们已经在办离婚，婚姻已经失败，就已经是我不能忍受的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再加上 Christopher 回家来说他是同性恋，我觉得 Christopher 是我唯一的希望，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值得我活下去。然后他说他是同性恋，他又这么狠心的，等于是他不要我了，我真的是一点想活下去的念头都没有，所以就准备第二天要自杀。当然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有一个声音说我要应该去看一个牧者。当时我也不是基督徒，任何宗教我都觉得是一样的。早上起来我就问我先生有没有任何牧者他认得。那时候利昂还在牙医学院 Loyola Dental School 教书， Loyola 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所以他说我认得那个神父，那我说我想要去看他。所以我没有告诉李阳，自己去买了 一张单程的火车票，准备去Louisville， 就是 Christopher 念牙医的地方。因为他离开的时候很绝情的感觉，忽然间就走了，可是我们从前的感情很好，所以我想我死之前还是要跟 Christopher 佑轩讲一声我还是爱他的，觉得还是想见他一面。可是上火车之前我还是要去见牧者，我也不知道去见他干什么，就是有这样一个念头，很奇妙的。我只是觉得可以让我很安全的说话的就是一个牧师，别人我都怕啊，会瞧不起我。所以我就跟这个 Father Farley 说了 Christopher 告诉我他是同性恋，然后他就给了我这本小册子，我手上就拿了这小册子上火车想去跟他见一面。在门口的时候我不跟柜台小姐说我是谁， Christopher 就出来，我就跟他说妈妈还是爱你的，即使你的选择是我不同意的我还是爱你，我就走了，在附近找了一个小小的旅馆。我记得那天是5月17号1993年，我在火车上就开始看那个小册子，对一般人没什么，可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因为 我从小到大最不喜欢看书，看书我就会睡觉打瞌睡，可是我就开始看那本小册子，连这一点都很奇妙。因为如果那个神父给了我一本书我不会去看它，因为太大了， 他给了我一本小小的册子，是讲关于同性恋的，上面就讲耶稣爱所有的罪人，然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就是传福音的那几点，然后这就是神的无条件的爱。因为从前我都一直觉得怎么可能爱一个罪人，就像囚犯，我不可能去爱他，小孩子也是，他如果是同性恋我不可能爱他，可是耶稣为了爱我们，为了我们这个罪人而被钉十字架。我不知道我从前有没有听说过，可是至少那一天在火车上我懂了，这只有神打开我的心，不是我自己打开的，也不是我去找这个神，是神找到了我，神救了我，他在我在幽谷的时候他把我提起来让我了解，否则我看不懂。从前别人跟我叫我去查经什么，我去教会我都不愿意去，我也不愿意听，那天神真的把我的心灵打开，我就了解了，才知道我说啊，我是一个罪人， Christopher 也是一个罪人，然后既然耶稣可以爱我，那我就可以去爱我这个同性恋的儿子。因为那是一个很长的一段路，那我一直看一直想，忽然间就听到一个声音，很细很微小的声音说，你属于我。我就觉得好像神在叫我，一直在叫我，我不知道这声音是谁，可是你知道不是人的声音，很小，好像很
好像就在耳朵旁
边，就在耳朵里面，虽然很小还是很坚定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在看这本书，所以我是觉得是这个书上的神在对我说话。我下了火车，当然第一个事情就是去见 Christopher， 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分手不是很健康的分手，我要把这件事情先处理掉，不管我是活还是死，我都应该让他知道我还是他的妈妈。在那里我什么人都不认得，我就在那个小册子的后面有一个电话号码，说你可以打电话去，我就打电话，接电话的就介绍我在 Louisville 的一个父母团契，专门为他们的孩子祷告互相帮助的一个团体，我就打电话到那边，然后就认得了一个退休的师母，他就带我读经祷告，我隔三天就去他家一次，所以我就每天从早到晚我不做任何事情，只是看圣经读那些基督的书籍。我刚刚跟你说过我念半小时就会睡觉的，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因为我就是从早到晚不止12小时的念，就好像一个很干很干的海绵在吸水，好像吸不够，从早到晚就6个礼拜我在那里。
当时你在火车上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
嗯，
决心要自杀之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就是你可以属于这位神。
对，
所以在看完儿子之后就朝这个方向去了。
对，因为觉得圣经上讲的好像都在讲我，所以我就不停的在念，我师母在旁边跟我教导，再加上其他的基督的书籍可以帮助我了解，我又学的每天都会祷告，这6个礼拜好像就是一个私人的退休会，是神为我安排。
在这6个礼拜期间，袁爸爸知不知道袁妈妈在外面发生了什么状况？
我们这种事情吵架然后他出走曾经发生过好几次，所以对我来讲已经习惯了，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回来的。最后过了6个礼拜的时候，那一位师母跟我太太说，我想你还是应该回去跟你先生恢复你们的感情跟婚姻。我太太说，我现在还办不到。那这个师母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你打电话给你先生呢？我太太说好。这位师母就打电话给我说，你太太已经将她的生命交托给主了，她已经是一个新的人。没有想到当时我对这个师母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那个师母就觉得很奇怪，我就解释说，因为从现在开始我太太觉得神是站在他那一面，那我永远吵不过他了。
可不可以请你们谈一谈你们的婚姻究竟面临的什么样状况，什么样的危机，根源是在哪里，可以谈一下吗？
我们是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相识，我比他高1年，到他毕业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谈恋爱，认为这个一定是我将来的配偶。可是他的父母亲不赞成，当我服完兵役到美国的时候我没有奖学金，我太太她有一个全额的奖学金去 University Kansas， 可是他为了让我继续攻读学位，就放弃了他的奖学金。我们就在纽约结婚，他就找了一份事情，让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去读书。因为我从小是在传统中国的教育中长大的，认为孝顺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我是独生子，所以虽然我们在美国非常的困难，可是还每个月要寄钱回家，然后父母他们对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们马上就怀孕了，可是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保险，也没有钱，在这种环境下，父母亲还是觉得我们要寄钱回家。我觉得做一个儿子应该这样做，就忽略了我太太的想法。当时我是完全以我自己的想法决定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在他的那一方面，他放弃奖学金，放弃自己的前途，把一切放在我这个小家庭中，所以他也希望我也同样。可是我不但没有那么做，反而把我父母亲放在一切上面，尤其我们两个人当时在美国求学，也没有亲人朋友，也没有教会，等于是生活在一个孤岛上面，非常的艰难。这样经年累月聚集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父母亲一开始就不赞成这个婚姻，所以我等于是背叛了父母的希望。不但这样，我还放弃我的奖学金，他们更不能够忍受。我从来没有被骂过，也没有被打过，可是就为了这件事情他们打我耳光。可能因为是这样子，我的寄望也比较大。那丽阳的爸爸妈妈在结婚之前，他们非常赞成，觉得我将来会是个好媳妇。他们给我这样子的感受，我当然觉得我是属于他们家。没有想到嫁到他们家的后，他爸爸妈妈觉得我把他的孩子夺去了，觉得唯一表示爱是要用钱来表达。那时候我们两个人真的是非常的穷困，然后又没有保险，又马上有孩子。他爸爸妈妈每封信都是在骂丽阳，说本来是一个孝子，现在变成不孝子，所以给他压力很大，那给我压力也很大。所以一讲到家里事情他就会发怒。他从前脾气蛮好的，可是结了婚以后就脾气很坏。现在我可以讲，又得救了以后，我们两个人生命都改变。从前不能讲，再只要在家里一提就会吵闹，可是我又不能不提，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发泄，我要我先生爱我，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得到，我不能够跟我父母亲讲，公公婆婆又不谅解，我觉得我很痛苦。既然先生不爱我，那我就只好离婚吧。
我们开始办离婚的手续，而且是我的两个儿子跟母亲说，爸爸已经毫无希望了，你现在还年轻，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不要这样痛苦的过一辈子。他们两个人鼓励妈妈去离婚了，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您六个礼拜之后回到家，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丽阳跟我大儿子到 Louisville 来接我，到了车房我还不肯进门，我坐在车子里面一个晚上，觉得我也需要那一段时间，那几小时的时间在车子里过夜。第二天早上看到阳光从那个车房门进来，看到光的时候，我知道神的爱跟 mercy 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我就把我们主人房的洗澡间，因为刚造好的新房子从来还没用过，把它变成我的祷告室。我就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出睡房之前，我一定在我祷告室里面读经跟祷告，花很多时间为所有的家人，尤其是 Christopher 祷告。朋友的先生先介绍丽阳去 BSF 国际查经班，查经就是那个朋友就一个礼拜到我家来一次带我查经，我慢慢的成长。第二年我才去参加那个 BSI、就这样子我们两个人都在 BSI 十几年，在圣经神的话中成长。
那袁爸爸为什么从自己为中心的状况当中这样整个的反转呢？
当他回来以后也不是马上感情就变好了，可是当我参加了这个神经研究团契后，让我慢慢跟神走近，我太太也跟神走得很近，所以我们婚姻开始一点一点的改变。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创伤太大。可是呢，神就借着我们读经跟祷告开始上教堂，让我们 婚姻渐渐的改变。我想神这样子做是因为他要让我们两个人在灵命中继续的增长，因为在未来有一个更大的挑战要我们两个人去面临，就是当我们儿子在同性恋中越陷越深，我们怎么样去面临那个事情，这是神事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安排。
但是当袁妈妈回到家中之后呢，你为什么会同意要去参加这个国际圣经研读团契？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就是离婚，另外一方面的话，我的太太在各方面都有进步，就是说因为她读经以后，她的生活中有很大的改变，让我也看出了她的改变，也影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个婚姻继续的在努力，尤其觉得我从前不是一个很好的天主教徒，只是名义上的，可是呢，我看到我太太好像跟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她这个亲密关系让她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喜乐，我也觉得可能我也可以跟主耶稣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找到同样的喜乐，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了。
您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说明一下袁妈妈那个时候她的生命改变，你印象中有哪些方面？
很明显的就是说，当我们常常还是意见不同，一直开始要争吵的时候，那她就走到她的祷告室，把门关上，不跟我吵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从前她一直都要跟我吵到底的，他现在也不吵了，这是一点。另外，他从前对事业、对金钱、对投资都看得非常重，为了生活，日夜不停的工作。可是回来以后，他就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就觉得他跟我的关系、跟儿子的关系很重要，不把金钱当作他寻求的目标了。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些就让你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位神真的是可以改变生命的，你也想要去认识他，去寻求。
对，我看到我太太的改变，就觉得这个神一定是一个活生生的神，我要开始读经去教会，可以了解跟接近这个神。
在你们的婚姻慢慢的渐入佳境，夫妻的关系慢慢在和好修复当中，同时佑轩他那边是又发生了些什么状况？
其实我还在 Louisville 的时候，他的学校就要准备开除他，可是他去跟学校去申诉，学校就让他留下来，可是呢要让他晚毕业，所以他就继续在念牙语。我回到家以后，再隔了一年，我跟丽阳我们的灵命慢慢成长，我们也侍奉，也经常去参加研习会，过得很有希望的生活。忽然间就接到 Christopher 的消息，其实那时候我们经常打电话给他，他都不回电话，我们就相信他在同性恋生活中可能陷得更深了，因为他不跟我们联络了，也不回家，我们寄飞机票给他，他也不回来，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就可以想象他的生活是很不稳定的，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怕他会有不安全的事情，因为找不到他，我们只好为他祷告，打电话给他就留话，然后我每隔一天就寄基督教的卡寄给他，也不知道要写什么，就用圣经上的话，等于是写信给他，抄一些圣经的经节，讲跟他一些鼓励他的话，经常把一些诗歌抄给他，下面我总是写的永远爱你的妈妈，让他知道我们这个家还是爱他，他随时回来我们都会接纳他。当时我就知道外面世界上的吸引力对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强，尤其是同性恋他们那个圈，所以就变成我们这个家跟外面的家好像是在争这个孩子，所以我们不能放弃，放弃的话就是撒旦他赢了，所以不管孩子怎样我们不能放弃，要用爱来包容，如果我们不包容的话，那孩子将来有困难的时候他也怕回到家，因为他觉得爸爸妈妈是不接纳他的，所以做父母亲要随时随地的给孩子表达，不管你怎么样，这个家还是你的家，爸爸妈妈还是爱你， 因为我们要记住另外有一个征战的对象在跟我们斗争。那时候我就一直有这种观念在脑海中，就不断的为他祷告。
七年的时间，每一个星期一我太太都做禁食祷告，有一次曾经禁食祷告39天，常常神跟我太太说，你要平心平意的等，因为我是神。所以虽然在这七年佑轩没有回头转意，并不表示神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他有听到，可是他是说时间还不到。
我觉得我们父母亲祷告真的是力量很大。我那时候我记得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做，早上一定要祷告我才离开我的睡房。我是很认真的祷告，一天都不敢忘记，并且都是跪在地上祷告，不是一两句话就跑掉了，好像外面有别的事情。我都全心全意的按照圣经的意思祷告，我把要祷告的都把它写下来，每天读经祷告，读经祷告，读经跟祷告一定要连在一起。因为读经是听神的话，然后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
神说的话
我们的诊所就在我们的楼下，从早上7点到10点，我要什么时候下去都可以。常常我都不想下去，就一直想要待在那个祷告室，总是到不得已了才下去，
享受跟神的交通。
对，那真的是一个享受。
那在这段时间，您夫妻两个人一直为佑轩不断的祷告，可是他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
其实在七年里面，他的生活细节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不跟我们联络，我们找不到他，觉得很不安全。因为那一阵子常常听到那些圈子里面吸毒啦、自杀啊，都是不太好的消息。做父母亲常常往坏的方面去想，总觉得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直到有一天就收到他学校邀请父母亲参加他毕业典礼，并他已经考过了全国的执照考试，他就已经准备他的那个毕业的礼服啊、帽子啊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准备要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了。忽然间就听到说他要被学校开除。
那是他唯一打电话回来求救，叫我们到学校跟学校讲，让他不被学校开除。
知道他是为什么会被开除吗？
学校没有跟我们讲为什么，因为在美国他是一个成人，18岁以上他不会告诉我们，
除非经过他本人的同意。
他只是告诉我们开除。当然我也不要去问他，一问他一定是觉得学校不对，他自己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跟丽阳就马上就坐飞机到他学校去。
因为同性恋而与父母决裂的袁佑轩，虽然一意孤行过着同性恋的生活，但是爱他的父母并未放弃他。袁妈妈因着认识了神而重生得救，不仅遏制了她想要自杀的念头，她的生命改变更是直接影响了袁爸爸，也参加了圣经研读课程。就因为神进入他们的生命，使得原本濒临破裂的婚姻起死回生。袁妈妈为了救儿子脱离罪的捆绑，迫切地向神祷告，他相信这位拯救他的神也必然能够拯救他的孩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他们即将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时，却接到学校要开除袁佑轩的消息。您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让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故事。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也祷告，我太太也禁食，因为应该怎么做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站在一个父母亲的立场，我们可以跟学校去争，在美国告是一个
很管用的方法，
很管用的方法。 因为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因为我还没有听说一个牙医学生被开除过的，所以我相信说我们要去告，多半我们会赢的。我觉得那段时间不但是神给我力量跟我安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学会了做一个基督徒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每一样事情，不是一年一个大事，其实我们每一分钟每一时刻都要听神的话，知道神的旨意然后去行，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去做。所以照常的早上祷告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觉得我应该听从神的旨意，不应该用凭我自己的血气去做事情。哇，已经这么多年了，我相信神是在动工，我不应该去阻挡。尤其是我跟神求了，我说神求你把这个孩子召回来，不管用任何方法，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我都把这个权放开。所以我就很清楚，任何事情发生我都应该顺服神。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我觉得做一个牙医跟做一个基督徒或者做一个基督的
跟从者
哪一个重要？我觉得做基督的跟从者。
所以您在学校讲了些什么话？
我们就在院长的办公室跟院长说，袁有轩变成一个牙医不重要，而是做一个基督的追随者更重要。
我们说我们愿意站在学校这一方，学校做任何决定我们都接受，
就表达父母亲不会跟他们争执，也不会去告他们。
这番话有没有令学校方面也很震惊？我相信佑轩本人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惊讶的。
是，
但是学校方面呢？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震惊。我们一句话都不问，跟他们不争吵。其实我还希望说这个是到底了，因为我知道常常我们的生命到底的时候才是神的开始，所以希望他能够到了最糟糕了，所以你可以看见神了吧，希望你能够谦卑下来去求神了。可是并没有，他很气，都不跟我们讲话，很气的就离开了。过了几天他就搬到离我们更远的地方，就到 Atlanta 大西洋城。
身为一个子女，此时此刻可能真的是无法了解父母亲说这番话的用心。
嗯，他那时候没有办法，
尤其他对神还不认识。
对，
那之后呢又发生了些什么事？
之后到了 Atlanta， 当然我们就更听不见他的消息，机飞机票他也不回来，所以有一天我们决定就坐飞机去看他吧。结果我们到了飞机场，等了两三个钟头他也没出现来接我们，因为我们当然有跟他打电话留言说我们几点钟到你来接我们，结果他也没出现。
我们不知道他吸毒，也不知道他贩毒。
嗯，
可是那一天我们到了亚特兰大等了三个小时，最后他才来了。坐上车以后他开车啊，开一开就迷路了。我们觉得很奇怪，而且他讲话好像也是语无伦次的样子，可是我们不知道他那时候在吸毒或贩毒，就是他的行动是非常的反常。
到现在回想才觉得难怪他那时候根本就在吸毒，
晃神了
啊！
因为吸毒的关系，
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开来开去绕来绕去，他到了这里他又回头转，
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找不到自己家了。我觉得奇怪，可是我们真的没有碰到过吸毒的人，所以不知道这个是跟吸毒有关系。
他从小就在诊所跟妈妈学到很多管理，而且他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所以他到了亚特兰大以后就开始贩毒，所以
他很有经营的头脑，
经营头脑，所以他开始不只是贩毒了，马上就变成批发商。他批发11州的毒品，他都把所有的天下打下来了，而且他卖很多的不同的毒品。
也就是说他把贩毒变成企业化的去做了、
嗯、是。所以我们到了他家第二天早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忽然间就发怒叫我们走。然后走之前我先就说要把自己的第一本圣经送给他，他就很生气，他说我不要你圣经，我不要你以为我会去看你的圣经，他说你不要做梦。可是我先生还是把他留在他的那个厨房的桌子上，我们就走了。小的时候这么乖的孩子，当魔鬼抓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坏的孩子，不能想象。对，回家以后好像没多久就接到他一通电话，他说他在监狱里面。我当场的心情是很矛盾，一半是很悲伤孩子进了监狱， 然后一方面我就马上说 Thanks God， 因为 我那天非常的肯定神终于让 Christopher 看到神把他抓，好像抓到他的注意力了，那天好像是很有感受，很清楚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就感谢神，就嘴巴里一直说感谢神，用一种很痛的心在讲这个话。
当时他打电话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已经跟他所有的朋友打电话，没有一个人要接他的电话，所以他只好打电话回来。打电话之前他就想到爸爸妈妈一定会
恐怕也会拒绝他，
不但拒绝而且要大骂他一顿，说你怎么搞的，简直是让我们全家丢脸，或者是跟他讲你看你
老早跟你讲，
老早叫你
改你不听话。
可是在当时我太太跟他说你好吗，
我是讲 Are you OK。 其实刚刚丽阳讲的这些话都是事后 Christopher 回了家以后我们才知道，他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已经打骗了所有朋友的电话，没有一个人要接他的 collect call， 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付这个钱，都不接他电话。我才跟 Christopher 说你看妈妈写了一个祷告词，上面跟神求说求神让 Christopher 离开那个环境，第二我说要他所有的朋友要离开他，这两个神都
应许了，
因为把他放在监狱里他就离开了那个环境了，打电话没有一个朋友理他，这两个都做到了，
证明了神是信实的。
Christopher 都不敢相信，还好我都有写下来我的祷告要求的，我给他看，然后他也说我第一句话是说 Are you OK， 连我自己都不晓得我讲什么，我只是很快的一个反应，可能我相信这是神在做工，所以我只是想到你好不好，那一句话没有想到对他来说，他从妈妈的身上感受到神的爱，他说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可以原谅他，神爱让他悔改，所以神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动工。
所以您对佑轩所讲的话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他看到了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以至于他在日后他愿意相信这位神。
我相信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可以用
各种方法
对我们说话。
是，那么在那段谈话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可不可以答应妈妈一样事情，你每天打电话给我们，因为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很关心他，想要知道他每天的情形，第二个我也想从我们这里希望他能够跟神有连结，因为我们家是一个爱神的家，我们希望我们讲的话做的事情都是听神的旨意的，越跟我们家有连结的话他跟神就更会有机会听到一些，所以我就求他可不可以每天给我们打电话，不管是多少费用，那时候他打一通电话15分钟就要30几块钱美金，他常常15分钟断掉的时候他说我可不可以再打回来，我们说可以可以，再贵我们都愿意把这个孩子就用这个方法呼召到神的面前。
那么他在监狱里头呢，
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没有毒品了，所以他毒瘾在3个月的时候就扭转过来了。可是呢，另一方面他对同性恋的看法还一直没有办法转变，还认为同性恋不是罪。
他打完电话马上我就准备去看他，是买了飞机票，那因为丽阳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病人取消掉，所以我就一个人去，心里有点害怕，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觉得好像监狱是一个很恐怖很恐怖的地方，可是那天晚上我要进监狱的里面去看自己的儿子，那种心情在母亲来说真的是很难形容的，很悲伤的一种心情超过害怕。那天神也安排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弟兄，他来接我带我到监狱的时候，我就求神不要让我流眼泪，因为我要孩子看到妈妈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不管在什么境况之下，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忍住，就一直跟神祷告，我说神你背着我走，我走不过去，不要让我流泪。神真的是很信实，走过那个很长很长的走道，一道一道铁门，就我一个人没有别的人，到最后走到一个小房间，我就站在一个窗子门口，是铁的窗子，然后有个玻璃，有一个讲话机，要拿起一个电话筒跟他讲话，然后我在里面等，他就出来了，穿的那个囚犯的衣服，那就已经够你难过的了。 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想要哭，并且我要让小孩子看到我一个笑容，所以我们就聊天，然后带了一些照片给他看。然后过了几分钟，那个管监狱的人就说时间到了，那我说 Christopher 你可不可以让我跟你祷告，他说好。那是第一次他让我跟他祷告，昨天我要跟他祷告他都不愿意，他就说你自己祷告。他曾经还威胁我说，你如果再要提圣经或者是主耶稣，你不要想见到我。所以我知道他很反抗，可是这一次大胆的跟他要求，他说好。我们两个人就隔到那个玻璃就跟他祷告，就是那天让我觉得很有希望。当祷告完的时候我就哭了，就没有办法再忍了。所以他也看到妈妈很难过。
那佑轩是什么样的状况在监狱里认识了神，您可以叙述一下吗？
这是后来他分享的时候跟我们讲的。
嗯，
他有一次在监狱里面看到一个拉西箱，他就觉得从前是一个非常有作为将来会医生的人，现在变成一个罪犯，跟拉西一样，甚至比拉西还要肮脏。所以他就看到那个拉西就觉得看到他自己的，在看这个拉西箱的时候就看见上面有一本书，他就过去把它捡起来，原来是一本圣经。他就爬回到他的房间，一个晚上就把马可福音看完。他当时并没有觉得圣经可以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圣经会让他改变，他只是说一天到晚没有事情做，所以就看看书。
我不是说让他每天打电话给我们吗？他那天打电话就说我把马可福音看完了。我真的是不敢相信，他从前是这么反抗基督教跟圣经的。哇，我高兴的快跳起来。我那时候真的很放心，把所有的担忧所有事情就交托给神，就知道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他。
当他第一次在监狱打电话的时候，我太太就把那一天的日子12月9号1993年，我的儿子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第一次打电话给我。我太太把这些写书，这是第一条。他在监狱这几年，我太太写了160几条，这个纸条的前面跟背面都写满了神的祝福，长度比他还要高，
就是那个计算机上面有白色卷纸。因为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只是当天觉得要感谢神啊，这是神给我的一个 blessing。 为了要提醒我自己谢恩，所以我就赶快就在电话旁边撕了一个小纸，只写几个字，我写给我自己看的。因为我让他每天打电话，他每天打电话告诉我们的事情我都感恩，因为每样事情我都看到是神在作为。然后第二天我又加了，因为很短，用 scotch tape 那个胶纸给他粘上。过了4-5天我又再给他粘一段，就越粘越长，完全是给我自己，我就折了，我也没给别人看，我只是给我自己提醒。就后来 Christopher 回来以后，我把这个给他看，所以他现在当作宝贝，每次去见证的时候他就给大家看，
分享妈妈的爱心，
就是神的恩典。神要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觉得是苦难中，其实神都在动工，
是
都是神的恩典。你如果往另外一个方面看，虽然他在监狱里，可是在监狱之前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饭吃，他生命危不危险。可是在监狱里你知道他在监狱里，
反而放心了，
反而放心，并且有人给他饭吃有床睡。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看神的作为，在监狱里让他认得了神。
那听说他是在监狱当中立志要读神学的，这一段故事袁爸爸跟我们叙述一下好吗？
也是神的安排，他有一天看见有一群墨西哥人在那里唱圣歌，觉得很好听，他就去参加他们。那一个带领他们的人就欢迎袁佑轩一起跟他们敬拜，因为那些人都可能连中学小学都没有上，所以他们就希望袁佑轩可以帮他们念经，或者是帮他们传道。那一个主办人就说，我看你啊将来会变成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就说你可不可以下礼拜帮我们传一个道。 我儿子还有所有在监狱里面一直都一个困惑，就是神的赦免，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去研究一下这个神的赦免，所以就打电话给妈妈，叫把神的赦免这一方面的资料寄给他，他就开始做第一次的讲道，就讲神的赦免。这些墨西哥人非常的喜欢，所以他就在那时候就觉得他愿意做传道人。
嗯，不是这么快，就是一年两年的时间，在监狱里面他时间多嘛，所以他一直在读经，我们有经常寄圣经教导的书给他，他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多，所以他才觉得、
这个、
觉得神给他的呼召。
之前当他看了圣经以后，就发觉同性恋是罪，他对同性恋的看法改变，因为这样他才觉得他应该变成传道人。
那么他是怎么改变的呢？除了从圣经当中了解神对同性恋认为这是一种罪，
这一个问题从他回家我都常常去问他，因为我是学科学的，所以我常常都问他什么是让你有改变。他每一次说爸爸，没有任何原因，是圣灵做工。我开始都不愿意接受这一个答案，就觉得一定有别的原因，
太不理性了，是不是？
太不理性了。可是他从头到尾都觉得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神改变我，而是圣灵让我改变，
圣灵自己动工。
他就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们说他想申请穆迪圣经学院去读书，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寄给他，他就很快的把申请表格都填了。最后的困难是穆迪神学院入学一定需要三封介绍信，而且这三个人都要认识你做基督徒起码一年以上才可以。可是他在监狱里面才变成基督徒了，所以他就请他的监狱的牧师，还有一个监狱一个管理人员，还有另外一个囚犯，三个人写了三封介绍信给穆迪神学院，居然穆迪神学院
接受了他的申请，
接受了他的申请，
所以从此他成为神的仆人。
到今天他也觉得是神最大的奇迹。
Christopher 在监狱读经的时间很多，他就发觉同性恋在圣经上面不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去找监狱的牧师，监狱的牧师就给了他一本书，说是圣经并没有说同性恋是不对的，他就把那本书拿回去看，还没看完第一章，他就觉得这个讲的完全是扭曲圣经的教导，他就把这个书退回，然后他就只看圣经，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看看有没有任何地方是赞成同性恋的，他完全没有找到，所以他就要做一个决定，要放弃这个同性恋生活，还是要做一个基督徒。他的决定是他要做一个基督徒，
跟从神，
跟从神，所以那时候他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其实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圣灵的动工。
对，然后另外
一点就是每一个囚犯都要做身体检查，所以他们就发觉他有艾滋病毒阳性的，等于是判了死刑，因为这是没有救的。可是他说因为他有了病毒，所以他才觉得他的生命很可贵，每一天都要抓紧一分一刻为神做事情。
嗯，他觉得每一天都是神的恩典，
是、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他就是紧紧的跟随神。
是，
那么他这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从神学院毕业，拿到了学位，也回到穆迪圣经学院去教书。他现在所从事的除了教书之外呢、会配合着世界各国去做布道，
是
服侍的对象都是针对同性恋者吗？
不但同性恋者，包括监狱的服侍、青少年，还有这艾滋病的服侍。
是，从他个人的经验能够现身说法，一定对同样在同性恋困境里头的当事人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家人也好，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是，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请袁爸爸袁妈妈在最后呢，以你们身为父母要怎么样的去帮助你的孩子，简短的跟我们做一些建议，让其他的人也能够得到帮助。
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做父亲的要爱孩子们的母亲，这是防止子女变成同性恋最重要的一环。
丽阳讲的就是家庭要让孩子感到安全感，
充满爱的和谐的关系，
对，他孩子才会大胆的跟父母亲把他们的挣扎讲出来，那父母亲才可以帮助他们，这个是一点。另外我是觉得要让父母亲知道孩子的同性恋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要让孩子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生命
交在神的手中，
就是要顺服。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一要认识神，第二要顺服神。如果这两点他做到的话，他同性恋自然就会走到正规的道路。另外呢，我觉得父母亲如果为孩子的同性恋而苦恼，造成你生命之中这么大的一个重心，那就等于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偶像，不是把人当做偶像，而是把这个事情当做偶像。我觉得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会有他的美意的。第一，我们父母亲要从生命中有成长，去年跟今年就不一样，我们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就不一样，要让孩子看见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个又活又真的神，不是只是一个礼拜天去教堂，甚至于在教会里服侍，可是有没有真的果实，有没有一个神的式样。我常常跟父母亲讲，我说父母亲的生命在孩子的眼中就是一本圣经，他们唯一可以看到的圣经。
嗯哼，所以现在你们两位也是经常跟着佑轩到各处去布道旅行。
佑轩希望教会可以去帮助这些同性恋的人跟同性恋的家属，让他们归到耶稣。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同性恋的改变不是由同性恋变成异性恋，而是由同性恋变成圣洁。改变并不表示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中有自主权去选择圣洁。
是，非常谢谢你们今天在这里的分享。
谢谢，
我们也看到神在袁伯伯、袁妈妈还有佑轩的身上有那么多的祝福。
感谢
神，谢谢。
从小受到父母全力栽培的袁佑轩，在他前程似锦的人生阶段却遭到学校开除，自暴自弃之余，他甚至沦为吸毒以及贩毒者，且因而入狱。在狱中又获知自己是艾滋病 HIV 阳性，在人看来他似乎是走入了绝境，然而袁佑轩却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神，接受神做他生命的主，因而挣脱了同性恋的捆绑，选择跟从耶稣过圣洁的生活。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了母亲的信心祷告，也看见了神是何等的信实，只要专心依靠他，神就必要在破碎与重建中为我们成就大事。袁佑轩说，每一天当他醒来的时候，他都为上帝又赐给他一天的生命而感恩，尽管明天尚未得到应许，但是他的今天却是充满了应许。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袁佑轩教授以及袁爸爸、袁妈妈的同意，将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时工，制作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人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更多了解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地带领您认识圣经真理，欢迎您报名参加。 不论您是想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呢，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如果你还愿意听